好，所以不管是法住自知或涅槃自知，都要知一切法即灭，一切法即灭，一切法即灭就涅槃嘛，也是大圣说的一切法空，就空性，就实相。只是如何去见呢？如何去见它了？所以我们说三层共空是吗？有毛孔空，有太虚空，就是知道这个。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空嘛，空就是那个涅槃，就是即灭，即见即灭空即，就是这个，只是用什么样的慧力来证它。以佛法哦，最根本最根本就要慧力哦，所以法住自知慧解脱。我们不要以为生定就能够涅槃自知哦，不是哦，外道有太多太多的生定的，是吗？所以以智慧为主，智慧为主，要有智慧，所以一定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不管是即解脱或者是慧解脱，都要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什么叫先知涅槃智？也是透过法住自知。什么叫法住自知？智慧不是定，这一点我们一定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哦。我们一再做说明，就是不是只有佛法才有修行的，一切宗教都有他的修行经验了。我常说那个，常举一个例子，那个像基督教，他们在很热烈、很诚恳的这个对上帝的祈祷的当中呢，他也会好像圣，就是圣灵降临，对吗？哦，好像上帝，他们会有这样的宗教经验，就是。一片一片的，一片光明，一片喜悦，一片慈悲，一片的无始无终，是吗？当时他们见到上帝嘛，见到上帝，上帝是什么？创造神的博爱等等，是吗？他也是一片一片的啊。宗教经验就是那神秘经验。什么叫神秘经验？就是不是一般的经验。什么叫做一般的经验？就是思维分别嘛。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自信。就是自信分别，就是脑筋哦不停的转等等的。那什么叫做宗教经验、神秘经验？就没有分别啊。包括我们刚才说那基督教哦，他们的也是见到上帝也是一片一片光明、一片喜悦。什么叫一片？没有分别啊。所以不要以为佛法才是我们佛法是说那个真道实相，就是能守双泯。外道他虽然不用能守双泯，他那样的境界也是。无分别呢，对他们而言的无分别嘛。我们佛法哦，每一家都是要说到能守双泯。你看真常唯心还是能守双泯啊，虚妄唯识还是能守双泯啊。当然不是中观那个性空无明，当然也是能守双泯。但是能守双泯，空中是自空，那个有中是他空啊，空所显现是不空的嘛。但是那个境界都是，就是神秘境界，就是。我说那个外道他也是他们的宗教经验，也是一般讲的神秘经验。所以类似这些啊，我们不要以为啊，我觉得好，我现在比较不执取啦，比较哦放得开啦，好像空掉也很多很多。诶，小心啦，不要以为就是啊。我说小心啦，不要以为就是，不是说就不是啦，不是这样的意思。小心小心，尤其越有经验的，越有宗教经验越要小心啦。像那个金刚经呢、啊、不是有两次吗？是吗？前面那个就是二道五菩提嘛，一般不是说二道五菩提吗？先发四十菩提心，然后再第二个就是发生于菩提心嘛，见到实相嘛。在前面的发四十菩提心的时候，就是的时候就观一切法，就是没有可度的众生，对吗？然后发生于菩提心的时候，不单单是没有一切可度的众生哦，包括自己哦。也没有能度的人哦，因为那时候已经证实相哦，所以呢已经有宗教经验了。我们很多有宗教经验的哦，那个、哦、假我是没有的，但是有真我，所以在那个金刚经啊，那个、第二次的那个圣意发圣意菩提心的时候啊，那他说不单单是没有外在的所度的众生，包括能度的这个自己菩萨本身，还是没有哦。所以类似这些，我们自己要，我们经常闻到这样的印顺导师所接触出来的义理这一部分呢，我们希望了，我们好好的尊重，好好的尊重我们自己了。 可尊重我们自己了，好好珍惜这一份。嗯，这会涉及到哦，涉及到法身慧命哦，就是出三界得解脱成佛的那一部分。我常这样说了，对自己说，我不要晚上去走过坟墓边才害怕，出家人那个会笑死人哦，对吗？纵然害怕哦，也不要就是。不要走在坟墓旁边，晚上半夜坟墓旁边走过才害怕。啊，最多吓死的就是这一生的一期生命而已哦。啊，出家了那就是丢脸了，不要说对吗？这个关于我们的法身慧命的这一部分呢，它要警觉，它要警觉。有这么好的法碰到那些比较那个，我们要跟他用法来做结缘的。如果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他要来怎样的时候，正好用这样的结缘呢？纵然你害怕一生嘛，吓死了一生。但是这个法身慧命的，这是关系到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法，因为那个法毫无人情可言呐，毫无人情可言嘛，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抉择它。但是我一再说明。因为究竟实相嘛，是包括佛陀也是四悉檀说法嘛。我们不要说，佛陀一说的，佛陀也是四悉檀说法嘛。所以我们还是要问佛陀，说啊、哦，佛陀，您老人家这一次说法应激的对象是什么？要恭恭敬敬的问嘛。所以这个毫无人情可言的嘞。但是毫无人情可言，我们去做抉择，不是让我们变成没有人情味嘛？不是这样嘛？我们是常说嘛，大圣的智慧提高了。那个慈悲就要跟着增加嘛，这才是初期大圣经论说的一切法空嘛，也就是导师要弘阐的一切法空，就是大圣的太虚空智嘛。所以再强调一次，有时候在做比较，那个是在毫无人情可言嘛。我们的佛弟子就要抉择，我们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嘛，对吗？但是这样抉择下来，你看导师抉择最精严的抉择，但是导师是善观色，他的大悲等流出来的。善贯彻一切佛法嘛，所以类似这些哈，希望我们的就是关于这一部分，我们要慎重的去做抉择。嗯，好，所以我们刚才说一切知一切法即灭，知一切法即灭，那就是知一切法空即。但是如果去知它呢，就有法住自知跟涅槃自知了。还有包括刚才特别提到的，就是在《案经》当中说到有灭的这样的涅槃的之见，甚至的之见有，但是不是阿罗汉嘛？啊，这个就可以跟那个初级大圣的哈、那个观一切法空寂这一部分，希望我们就是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说起来还是在温故知新呢，只是虽然是温故知新，但是我们对这一部分还不是非常的理解，尤其是法住自知跟涅槃自知的去做分别的这一部分呢。我想各位之前应该也都有听过啦，有时候我也会做这方面的说明，只是今天比较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希望各位就趁着这样的因缘打铁趁热，真要打铁趁热哦。否则等一下热就那个那个铁的温度就熄掉咯，就没有那样的温度咯。所以世间都要打铁趁热是吗？趁胜追击对吗？要一鼓作气对吗？不然再而衰三而竭。我们在修行过程特别要注意哦，尤其九学的哦，我们刚开始哦，很好很好，渐渐就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耗药等等，这个都要我们自己要自我觉知啊。学习佛法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而、我们如果是往这个学习，刚开始都会有渐渐退，但是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调整它，否则世尊三世导教戒轮为主呢，说法为主啊。所以我们只要真的依教奉行，真的去行的话，不会不会三而竭了，不会了，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到一些好像退步向前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理解它，去改善它。同参道友的互相的讨论碰到善知识就去请教。这过程当中，一定只要是真的依教奉行，又有这样的法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渐渐的从深德会加行会前进了。 好，我们说完了那个先得法住之后的涅槃智嘛，接下来就要说到依俗契真实，正观法如是。我们说依俗契真实，那个真实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实相嘛，也就是刚才说到的知一切法即灭，三乘共空的，只是如何去见它啦，慧力到底怎样的慧力就能够知那个真实啊齁。好，我们来看先那个依俗契真实，就依俗谛的缘起因果而契入缘起即灭的真实。在这里啊，在这里契真实齁，如果在成佛之道齁，要契真实要涅槃自知是吗？但是还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嘛。所以依俗谛的缘起因果就是知什么法住，就先得法住智，然后契入缘起即灭的真实，就后得涅槃智。啊，如果说用那个空智探究来说明了，后期说明的时候，能够契入实相的哈，法住智是也能够契入实相啊，但是不能够停留在知四谛的价值。依着法住智知四谛的价值，不要停在这里，然后再更进一步的知道是一切法即灭，这一切法即灭就是法住智的知真实了。但是涅槃自知呢，还是一样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对吗？好，这个就是依俗契真实，正观法如是。这个是在解脱道中正观法，我们就观法嘛，观法就是用慧嘛，就是正观法的必然历程，一定如是而绝无例外，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包括在空智探究还是这样，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涅槃智本身呢也是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法住自知的呢也是要先知法住，到最后还是要依着涅槃智而住涅槃，都一样，都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好，接下来要警惕了，警惕啊，说到这里齁，觉得佛教中齁每每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不求法住智而但求涅槃智，只求涅槃智的。特别是什么呢？有这个世间一般知识已经备有了，完备有世间的一般的知识，而年纪老了，这时候来求佛法的，特别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人会怎样呢？就是对于因果缘起的必然性、四谛的价值决定，常常并无需求，觉得这个理论呢，跟修行没有关系的。有的以为这早已经知道，因为尤其备有世间一般知识的啊，尤其知识分子哦，尤其我们哦，现在呀、啊。在世间齁、很有历练的人，而且在世间活得很好的人，或者那知识分子，都会认为齁、这些早已经知道了，而不知道齁、梦都没有梦过，而窃以为只需要开悟，只需要的是开悟，是明心见性。这要特别特别留意。所以齁、你看齁、关于呀、法住智啊，就是对缘起因果现象的观察。我们这一些观察，我们说，我不是常这样说吗？佛弟子不敢不谈缘起了，因为佛就谈缘起，不敢不谈缘起。一切佛弟子都说到空，说到假名，说到无自性。但是如果谈缘起，外道也在。什么叫缘起？就是因果嘛。其实世间的一切学问都没有离开因果呢，但是如果去谈它，大乘有三系，空中跟有中，对缘起法的谈法有根本的不同。你看有时候现在啊，因为科学嘛，科学领导一切嘛，你看现在科学啊，对那量子现象的正在流行，对吗？哦，它的量子纠缠，哦，那些哦，好像很神秘的一些现象。哦，那边我们这一变，那边马上就知道，好像超时空， 我这么量子纠缠不是就是这样的看到这一部分吗？如果只用这个来解释佛法，它还是自性缘起的。那现象有没有它的相对的真实相？当然有啊。但是如果就用这样来解释佛法，他这样解释他们呢，还是在矛盾当中的解释，不得不这样做的解释呢？就好像正反合辩证法，正反合矛盾的统一，如果以佛法来讲，矛盾能够统一，正跟反能够统一，那是矛盾的统一本身还是矛盾，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啊，因为现象就是这样啊，就好像那个量子现象，波动性跟粒子现，本来是毫无瓜葛的，绝对不同的两个，竟然放在一个法上有，他们搞得他们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对吗？两大派，但是不管怎样，他用的再好，但是他们内心哦，还是过不了关呐、啊。所以那个费曼，那很有名的嘛，他说啊，你如果说你了解量子力学啊，你是根本不了解量子力学。你看哦，但是他们也用的很好啊，他可以看到他的表象，就是，但是他们是有绝对的自信嘛，波动性粒子是绝对的差别嘛。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在这个层级的现象？有啊。就像那个牛顿力学有没有看到它相对的真实相？有啊。但是如果到了相对论来看的话，那个牛顿力学有它的局限性嘛。但是在牛顿力学，它不是随便乱说，它有它相对的去符合它。但是一概更深入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准确，对了吗？一样啊，量子现象看到那现象有没有它相对的看到它的相对的真实的面相？有啊，就像瞎子摸象嘛，有没有看到各个？有没有看到它相对的相貌？有啊，但是他们对于他们都是自信的差别嘛。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啊。但是佛法讲的此故彼啊，此彼本身当体就是无自性的，这个才是。所以在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吗？这个从我知道前面讲的缘起法，导致说如果只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啊，只是惑业苦无始来的那些啊，那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嘛。一定要谈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知道从这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看到此彼的本身当体无自性，才能够无常无我为世俗加油嘛。看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就涅槃。要看到此彼本身当体都是无自性，但是有没有它缘起的差别相？有啊，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的差别相当然有啊，有波动性，有粒子性，当然有这个差别相，但是不是自性的差别。这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在这里而已、哦、但是什么叫自性差别？什么叫无自性？什么叫空寂性？就有待我们一次一次的去面对它嘛，就在这里哦。其实佛菩萨会更看到，不单单看到了缘起的差别相的互相的缘起的表，就是表象上的，更看到它的内在的相关性。在内在的相关性看到了无自性空，所以不是我们说那个神通第一的是舍利那个目犍连吗？有一次舍利佛显神通，目犍连不知道那是什么神通。目犍那个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呢，看透一切法空寂性。那我们假如说那个智慧第一是舍利佛，那个哦，那个解空第一的是须菩提是吗？所以他在那个观无常当中看到寂灭是吗？他说他是先见佛。佛陀说是他先见佛身吗？如果我们真的在智慧当中看到一切法空寂性当中幻现出来的那看到那相啊，或者是他的神通变化啊，那才是真的不可思议了。纯粹用定力而来的那个五通啊，没有透过肉尽通而来的五通啊，那五通还是共世间的，他也只是看到表象，就好像现在的量子现象、量子力学去应用的那些现象而已了。他们现在不是在那个大而外小而无内的，就是量子现象跟那个宇宙论的那部分，是相对论跟量子现象做一个统一嘛？在统一之下，有它的另外一个面貌，另外一个面貌还有另外一个面貌，在缘起相当中啊，那个哈、哦，都还是在有量当中啦，所以一定要透过佛法的共世间的空寂性超越，超越之下再来去看那个缘起幻象当中啊，没有破坏它。 一有空就一切法得成。所以我常跟各位这样说，空中是更重视缘起法相的呢。你看导师著作，不是只有虚妄为事，法相为事才重视法相呢。法相为事所重视的法相，缘起法相跟空中所缘起法的法相还是不同的，一个是自信缘起，一个是八部缘起呢，性空缘起呢，还是不同的。类似这些，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因缘，希望我们好好珍惜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对于那个量子现象的纠缠啊，量子纠缠，现在很多都用量子纠缠来说佛菩萨境界呢。当然佛菩萨境界有相对的一部分，但是那个还是在有中的去观察它嘛，还不能透出呢。我们纵然在这样的神秘经验当中，还是在世间呢。所以我常说，那个不是有那个现在说到 N 度空间吗？我说 N 加一，不管给他 N 的 N 次方空间呢，出来哈，还是在三界内呢，还是在三界内。五通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的神通，还是在三界内呢。啊，如果透过漏尽通而来的五通啊，那个一切法的那个如幻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而来再来的心力的。让它变化，那个不可思议才是真正真正的不可思议。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去注意的，那个不需要去注意那一步，我们现在只要在我们的身心上，因为这个没有离开嘛，在怎样的一切的不可思议境界，一定要在缘起相当中去观察它，让那个不可思议的神秘的那些的现象一定要回到缘起相，一定要回到智慧去观察它，一定要这样啊。这样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身心嘛，应出界以有情为本来广观一切法空，不要离开有情自身嘛。这样去理解那一部分就会没有问题了，而且会依着他们世间智者说有，佛亦说有嘛，世间智者说无，佛亦说无嘛。现在世间智者已经说到缘起相，就是说到那个量子现象，量甚至量子纠缠的那样现象，我们现在佛弟子真的也要入那样的法门无碍嘛。但是不是被他拖着跑，但是这个部分一定要有佛法的证件，而在这部分呢，正好啊，我们现在闻思道印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义理，就可以去，不是说马上就理解他，我们现在的智慧还不够，只是说就着导师的这样的说法之下，我们就可以一次一次的白纸黑字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我现在还不清不楚，因为现在智慧还不够嘛。但是不会永远这样啊，我们一次一次的闻思，然后再接着。说法，而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更深刻了解什么叫做无自性空嘛，不会在那边打转的，不会随着他去以为那个就是，那个还不是啊，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嘛，他只是看到表象的沿一个一个的，他们认为那个自信的一个一个的，然后再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所能够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在那个层级观察啊，你观察已经很深了，对吗？我们现在，我现在没有那样的智慧啊，但是已经有那样的智慧，他们已经发现到那个他们的理论出来，啊，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是可以去理解它，你不理解也可以，但是既然你要去理解，要去会通的时候，你就要做这样的会通，否则的话就会被世间的那些拖着跑嘛，包括心理学也一样啊，我们可以去善用它，佛法是那个菩萨不是在五明中求吗？要有内明呢。佛法的不共世间的那个法知道，我们才能够入一切法门而无碍，会善用它，但是不会陷进去，而且在那个地方更看到自信见，然后从那个地方看到无自信，然后更能够去了解一切法当中如何去观察它无自信空。我们说无自信空要在缘起相上去观察，哎，在这里更好，正好这样的缘起相已经看到了，就在这个缘起相当中依着佛法共世间的那个实相的空义来去观察它。佛法概论不是那个中论不是这样说的，一有空故一切法得成。导师在那个佛法概论第十章也说到有一空力。那有是怎么样的有？随顺。世尊说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世间智者说无，我亦说无。现在的世间智者已经说到了量子现象。假设我们要去碰触它可以，但是要依着佛法，不要去碰它也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碰它，我们就不要随着它走。但是如何不随着它走，要有佛，要有法。我不是常说吗？有法才有智慧，没有法就没有智慧。但是有法才有智慧，但是你有什么样的法，你就有什么样的智慧嘛。佛法真的有不共世间的智慧，而且有三层共空，有毛孔空跟太虚空啊。那我们现在既然已经闻到了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这个二谛无碍，世间出世间无碍的往毛孔太虚空的方向前进，对于这一部分的现象的理解是可以有能力去理解它。我说假设依着老师所接着出来的佛法，不要讲什么，就依着中观见论。当然我现在还没有那样的像导师这样的智慧力啊。但是我们相信佛菩萨一定能够嘛，因为佛菩萨就是无量劫的极有极空的大悲心境。什么大悲心境？就是在一切的现象当中去大悲心行嘛。所以现在的科学哲学的一切的都是佛菩萨要去观察的，所以叫一切法空。所以这一部分啊，希望我们就是要好好把握啦，否则的话我们一进去齁，难免都被拖着跑，或者被那个现象界的那个现象的那个复杂性，那个齁魔幻性，被它致命的吸引力就停在那个地方。告诉各位啊，迷宫的白老鼠啊，玩得非常愉快，它到底还是白老鼠。它都不会被鹿撞到哦，它玩得很愉快。但是还是在迷宫里面呢，所以有时候 N 的 N 次方空间呢，出来还是在三界内，这个是跟大家共勉的。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就以为自己了解了，就是这些啊，以为早都知道缘起法相、法住智，早就知道。尤其啊，对于那个世间的知识啊，很完备的人，特别注意哦，我们不是说哎，有时候啊。那有时候以前啊，小时候我在听大人说啊我的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还长。古代还比较用老年人的经验啊，在古代还有用。但是越进步的时代啊，你看啊，都跟不上。那些没有几年就淘汰，没有几年就淘汰，对吗？所以类似这些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一切的经验啊，就不需要法住智了。我们的一切的经验啊，其实啊，我们去观察了哈，那个不是有世间有达人吗？有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以前有些节目啊，在家的时候看到一些节目都去访问达人，世间达人哦，他是旅游的，他是旅游的，他是美食的，他是什么什么什么达人，来请他说法。说嘛，他的宗教经验，他的经验嘛，人生的历练。以前看哦，哎，看不出什么名堂，他现在一看哦，就可以看到了他的极限性，他到底在哪里？像类似这些哈，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了解缘起相了啦。所以不知道哈，以为对于那个哈那个因果缘起的必然性呐、啊，是第一的价值决定性呐、啊，常常是并无需求。甚至有的还以为早就知道了，而不知道梦都没有梦过，梦都没有梦过。尤其那空寂性无自性，我们凡夫一定都是在因为生死根嘛，自性界都是在自性缘起当中去观察它的。不能够自性就不是缘起了嘞，但是佛弟子一定要讲缘起嘛。其实自性就不是缘起，缘起就不是自性了。因为缘起就是众缘所生嘛，就不是自由自成。啊、所以都忽略掉这个齁、哦、法住自知，要急求涅槃智，就是需要的是开悟，需要的是明心见性。那就是如果说法住智跟涅槃智就是涅槃智嘛。开悟是实相是吗？不知道齁、哦、没有修成法住智，涅槃智是不可能现前。所以涅槃智是还是一样，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是毫无疑惑。所以中论齁、哦、中论啊开头的导师说标中啊就八部是缘起呢。但阿含经也是，阿含经是以缘起说。阿含经啊主要，因为阿含经主要的根基是那个是解脱，就是解脱道嘛。 声闻解脱道嘛。所以在《阿含经》哦，基本上说缘起，以缘起为宗嘛，缘起为首，而且它的缘起是，缘起是什么？生灭的缘起，用生灭来去破八部，就是有无等等的嘛。你看，为什么说阿含经的缘起是生灭的缘起呢？因为在阿含经不是把缘起跟有时候跟缘起跟涅槃对论吗？缘起就是有为啊，涅槃就是无为啊，无为就是不生不灭，有为就是生灭嘛。在缘起我还看到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流转团灭就是大起的生灭，啊，一起的生灭还是一起的生灭还是生灭啊。所以在大起的生灭啊，流转门就是只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那个，放在一起生灭还是在生灭啊？生灭灭生呢，是吗？只是相对于涅槃大起生灭来讲，那个就是只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其实这生灭啊，也是生生灭灭，是吗？生灭灭生嘛。所以相对于那个涅槃来说啊，那有那个缘起法就是生灭的缘起。但是啊，如果在不坏，包括现在南传啊，也认为啊，认为有生灭嘛，有法在生灭嘛，这样就有法在生灭，就必然执着有无见，就好像如果在南传就是四究见法，四究见法啊，如果在我们北传的话就是五位白法，五位七十五法嘛，分解在最究竟的那个单元法。但是以初期大乘经论来讲，不单单名假受假，单元法法还是假嘛。来，这就可以看到，如果去观察缘起法了。所以不要以为一谈到缘起法相，就以为大家都收到，未必了。这个哦，这个是希望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因缘，去看到单元法还是假，单元法还是假。所以有各位啊，单元法还是假，它就众缘所生法，有种种面相哦，有种种面相。如果一碰到啊，有量子的现象，有量子现象当中有波动性，有粒子性的两面性，波动就是波粒恶性，对吗？众缘所生法不是看到山了，横看成岭侧成峰吗？一棵大树，科学家看的，植物学家看的，病理学家看的，工匠看的，还是有不同面相。如果是独一性的话，它就只有一个面嘛，就这一独一嘛，实在的藏的独一的。所以单元法，这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你分析到最后，现在科学界还是往着究竟绝对的方向去追呢。我们说一有究竟绝对的方向，就是自性见的方向了。再说一次，我们说不是如幻之无端吗？任何的话，是前还有前，后还有后，小还有小，大而无外的那是细论相，小而无内都是细论相。但是现在的科学界终究是用大，就是往大的方向去分析，去开展，或者是往小的方向去做分析。那个分析的方向它是有绝对方向，一直要去追，要去追的。那个就是自信见推动的它去，那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得到。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追，就包括我们自己哦，不是在讲他人，就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要不要去追究竟实相？当然要啊。但是我们凡夫因为有自心念相应嘛，一追的话就要追到究极根本的独一性的，跟他人没有关系的。如果跟他人有关系，就不是最究极的真实。那我们要不要去追究实相？一样啊，自信如果有是观顺生意啊，追根究底。但是那不是自信见相应的追根究底的，是自信如何有，我们无始来的自信分别的那样的分别到底如何有。所以如果我们深刻的理解到导师所抉择说明出来的法，我们是可以去面对它的。不是说我现在就能够面对了，我是说只要我一理解到佛法不共世间的法的时候，我就渐渐往那个地方去推进了。包括我刚才所说的一切也不是随便乱说的，不是随便乱说的吧，还是有依着法来说。我常说我们要尊重我们人的三大特色，纵然我现在还是婴儿，甚至都还没有入胎，但是我是依着人类的婴儿 最甚至还没有入胎，是依着人类婴儿在学说话，学大人说话，不是鹦鹉学语哦，不是鹦鹉学语哦，鹦鹉学语它再怎么样学得像，它还是鹦鹉在说话。而我们人类呢，因为有人类有三大特胜，纵然我现在是婴儿，甚至我还没有入胎，我现在在学大人说话的时候，我是人类的婴儿、胎儿在学说话哦。他终究有一天会长大，这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连天也比不上。所以我们要自尊自重，但是不要得少为主。就依着这样哦，我们知道哦，有这个方向，有这个可能性，不要得少为主，不要自以为是，否则一定是假币意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自信见，自信见还分成分别跟俱生。俱生我常举那个，我们就实在啊，看到叶子就叶子，叶子真的落下来，那就俱生。直觉，但是我没有看到呢。我只是从那现前之后被打到了的理解呢。什么叫真的看到？它的来龙去脉都看到啊，依着正见来看到来龙去脉啊。现在我说的那个只是现象表现出来的，我对那个是毫无没有办法目前，但是有那个方向，就依着法住之知嘛，看到它的一切是众缘所生法，所以它是无自性的。我这些就是空，但是我不要觉得，哎，我已经知道什么叫自性见，什么叫做分别自性执，什么叫做寄生自性执，没有啦。但是我们在这里就难道就完全没有办法吗？我们要了解我们在佛法的位阶到底在哪里，然后依着这个脚踏实地的依着这个向前，这就完全不一样哦。那个现出来的光景就跟以前呢自信见相应的光景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的那个就会看到希望，在这里就看到自尊自重，但是自尊自重自信当中呢，不会起自慢，不会是自满自傲，但是会自尊自重，可以向前，有成长的空间。一有成长的空间，在自尊自重自信当中有成长的空间当中呢，因为有成长的空间，我们哪来的得少为主，哪来的自我满足？不会，我们会向前。但是向前呢，会自尊自重，会有自信。我们不是现在人说我们的自尊感特别低落吗？我们要让我们的自信，让我们自尊感要强大一点。你不自尊，人家就不会尊重你。但是什么叫自尊呢？什么有自信呢？我们有自尊有自信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自慢就起来，慢心就起来。不是我常说那个上帝啊，博爱博爱，对吗？出产的嘛，没有嗔心，但是慢心就起来了。所以在这里就是依着佛法了，依着人的三大特胜，然后依教奉行，看到佛法的可能性，从缘起相去说缘起性，对吧？缘起相大家都在说，包括你看啊，现在我说一切的世间的学问，人类的文明没有离开要追求它的因果，为什么会这样？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控制。科学不是可以重复性吗？可以验证性，就要看他为什么是这样，对吗？所以类似这些啊，不要说到佛法都要谈缘起法，因为佛世尊是谈缘起法，世间还是谈因果啊。只是哦，再怎么谈哦，世间的因果都是自性的了，自性。其实哦，以佛法讲因果，就是因果法，缘起法就是无自性。所以佛法要观察自性如果有，是观顺生意。所以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觉知了。所以不知道没有修成法住智，涅槃智是不会现起的。由于偏向正悟，中国传统佛教主要就在这里嘛，会有这样的现象，会有这样的现象，弄到一开口一下手，似乎非说心说性谈修谈正不可，于是乎失去了误入的必要过程，就要先知法住。所以空谈一些心性空有理事，弄得内外也不变。你看啊，你看一圆融之下，尤其中国传统佛教都是我们中国啊，重视圆融嘛。你看圆教啊，你看哦，圆教，你看天台宗也藏中别圆，是吧？显首宗也小始中顿圆，对吧？你看哦，那个华严宗啊， 华严中有四法界是吗？不单单是四法界、理法界，不单单是理事无碍法界哦，不单单是理事无碍法界，还有四事无碍法界。四事无碍法界哦，就被因为那个华严经呐、啊，是显祖宗啊，他比较晚期嘛，他就会被那个元朝啊，元朝不是有喇嘛吗？就被元朝的喇嘛、啊、把那四事无碍当成修无上密的理论呢、啊。四事无碍呢，斩尽都不分的。事理都不分了，要从那个理事无碍要进展到四事无碍，可以被谈四事无碍，可以啊。但四事无碍他都用泥意，佛菩萨的境界都用泥意来的呢，所以还是先从法住自知。还是你看到、哦、那个显祖宗态，虽然是用涅槃说起对吗？就是从圣义地嘛，他的法界缘起啊，法界缘起，性起，从性而起。他们就法界缘起，从性而起。但是你中观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不是从空生有呢？不是呢？像类似这些，我们已经有大好的因缘，希望我们好好的去抉择它的不同。我们中国传统佛教都承认有真常唯心系，因为那个真常唯心系啊，经典多，论点几乎没有。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宝现论，基本上都是经典。我们中国传统佛教就是重经，我们说经富论品，对吗？那藏传呢，它重视什么？重视论，所以他认为大圣啊，没有只有两系，中观唯识。但是我们中国传统佛教是重经的，所以有承认有三系。但是由于哈那个藏传他忽略掉了真常唯心系，所以你看哦，秘密大乘包括那个中国八大师，不是有两本广论吗？他是灭中道次第广论，灭中道次第他是功德那个佛的本具的呢，真常唯心，否则凭什么说修天之身即生成佛啊？但是他这就是用那个应成派的中观见呢、啊，应成派的见解啊，但是解释秘密大乘的修行呢、啊，无上密的修行呢、啊。所以难怪那个像达赖喇嘛，他也认为那个所证到的大圆满大手印所证到的，那是佛菩萨的境界，那就是宝现论说出来。他说佛菩萨境界呢，什么叫佛菩萨境界？应成派的那些理论到那里就没不受用了，所以还是承认那个啊，他还是在圆融，不是只有中国传统佛教在圆融了，藏传还是在圆融啊。那个不是那个达赖喇嘛说就是要每个因为。藏传也是很多的学派嘛，他如果要一贯的要贯通的，那导师从我知道呢，导师只有一本从我知道，然后那个中国八两本从我知道，导师从我知道，那大乘不共法还是在说自信如果有是观顺生意，佛菩萨的境界还是自信如果有是观顺生意呢？佛菩萨的境界呢还是观察自信如果有是观顺生意呢？不是本来清净本来明净的心呢？不是呢，他们甚至连到中阴身救度啊，中阴身的那个死亡心还有一段时间那个本净本明显现出来呢。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已经有这样大好的因缘哦，去闻思到印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义，千万我们不要辜负自己，这关系到我们的法身慧命，这个是毫无人情可言。我不是说我们要就一定要听导师的，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要去做观察，各家摊出来看。因为什么叫智慧？智慧的特性就是自由抉择，自由。我们要依着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大家都摊开来看，已经有这么多说法，摊开来看，自己去观察。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希望今天讲了非常多的深刻的义理哦，而这里基本上都是跟很关键的，而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在做温故知新的温故知新的。希望我们就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给自己时间，给自己机会，给自己耐心，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我们有这样的对自己的慈悲，我们对别人才能够散播慈心给别人嘛，才能够真正的对别人的慈心呢。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来回向。